嗨，欢迎来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来聊一本大名鼎鼎的书，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我觉得今天点开这个音频的朋友应该大概率都听过这本书，但是呢，你可能没有想到，就今年已经是这本书出版的第35年了。它是在1989年首次出版的，然后不断的再版，现在它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1亿次。我们看在近50年出版过的书里面，很少很少有书可以达到这样的成绩。而且如果我们在一些电子书平台或者是图书馆的书目里面去搜索高效能人士这几个字的话，你会看到大量的这本书的系列的书籍。比如说它这七个习惯当中的每一个其实后来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而且呢还有这七个习惯的52周实践指南版啊，这七个习惯的执行精要，而且后来还出了高效能人士的第八个习惯，高效能人士的领导准则等等。从这些呢就可以看出大家对这本书的认可程度，这也可以说明它其实真的不是一本鸡汤书，因为读者们是很聪明的。如果一本书它只是徒有其表的话，它不可能会畅销35年，它可能收割完一波韭菜也就没有下文了。它能够畅销这么多年，一定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些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这本书呢，实际上聚焦的是这么三个人生的终极难题。一个是怎么在个人领域获得成功，那这七个习惯里面的前三个习惯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在公众领域获得成功，这七个习惯里面的第四、五、六个习惯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不断的自我提升和完善，这对应的就是第七个习惯。那么刚才也说到今年是这本书出版的第35周年了嘛，那我其实很早之前有读过这本书，然后在这个时点上，我觉得我们不树高阁的听众，如果还有的朋友没有把这本书纳入自己的人生智慧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本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这本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史蒂芬·科维，他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曾经被《时代周刊》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25个美国人之一。他出版了这本书之后迅速的风靡全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很多的名人政要都推荐大家读这本书。所以如果我们刚刚翻开这本书的话，就首先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大量的名人赞誉，包括国际国内的很多很多个商业畅销书作家，或者是商业领袖，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运动员、领导力大师啊，甚至还有军官、政治家、学者。我确实看到这个是有一点被惊到，因为这个赞誉数量确实是我过往看过的书里面最多的一本，而且推荐的人的覆盖范围也是最广的。那科维生前呢，他还根据这本书的理念开发出了一系列的培训咨询产品，创办了咨询公司，他们的公司服务过全球500强企业里面的大多数的企业。那科维呢，他是出生于1932年，去世于2012年，也就是在80岁的时候去世的。这本书现在的版本里面呢，还收录有他的子女为了缅怀他写的一篇序言。那这篇序言里面也讲到了科维他自己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刚才不是讲到这个科维生前曾经给世界各国的很多的领袖和国家的总统也提供了培训嘛。那有一次呢，他跟朋友的一次聚会上面，当时每个人都在批判当时的美国总统，但是科维他却一直都没有讲话。然后朋友就问他，这个为什么不参与这个我们的吐槽呢？科维就说，有一天我可能会有机会也跟他坐下来交流，有机会帮他实现有益的改变。如果这件事儿真的发生的话，那我不想做一个伪君子啊。结果几天之后就非常巧，他们吐槽的那位总统就真的给科维打电话了，他说他刚刚又读了一遍这个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就想问科维可不可以用这些原则单独的给他提供培训。那后来呢，这样的事情又发生过很多次。那在科维直到去世之前呢，他一共会见过31位国家领袖，其中包括4位美国总统。但是呢，他给他们培训的核心其实也就是这本书里面这些东西。 所以也可以说，科维通过这本书也实现了一种让精英原则变得大众化，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心愿。然后呢，在科维的孩子们给这本书写的序言里面，我们还能看到科维自己其实也是这本书里面的七个习惯的终身的践行者。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个习惯是积极主动嘛，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抱怨环境如何，别人如何，而要去想我们怎么能够积极的改造这个给定的环境。啊，科维呢，他在他们家里面也一直非常提倡这个积极主动，所以这也让他的孩子们有的时候感觉会有一点点苦恼，因为科维就绝对不允许他们从环境啊，或者是朋友、老师那里就给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难找借口，或者是推卸责任，而是说他让他们要去想，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采取的策略是什么样的，我能够怎么样的去改变这个现状。书里面还讲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科维有一次在路上遇上了交通堵塞，就差点误了飞机。当时呢，坐在车里面就觉得，哎呀，我不能就这么被动的等着，坐视不管。所以他就告诉司机，他要下车去指挥交通，这样道路就能通畅了。然后呢，让这个司机在路口去接他。司机当时就震惊了，说：“啊，你不能那么做呀！”但是科维就很开心的说：“看我的。”然后下了车之后，他真的就开始站上路面去指挥交通，然后路上那个混乱的状况就开始得到改善，一辆辆车开始有秩序的移动了，车上有一些司机当时还把车窗摇下来给科维叫好。最后呢，科维指挥完交通之后就上了出租车，并且赶上了飞机。这其实就是他自己的那个积极主动原则的一个很生活化的剪影。好，那么我们介绍完这本书的一些背景信息，下面就开始进入主线。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高效能人士呢？高效能人士就是那种产出特别高的人吗？其实不是这样的。科维说，效能其实有两个因素，产出还有产能。我们只有在产出和产能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实现真正的效能。但是很多人都会更关注产出而忽略了产能。那这个听到这儿，你可能就会想说，这个产能跟产出怎么区分呢？其实我们讲一个故事就很清楚了。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鹅生金蛋的故事。说有一个很穷的农夫，有一天他在他的鹅圈里面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蛋。开始呢，他以为是一个恶作剧，但是后来拿走检验了之后，发现这个蛋居然是一个真的金蛋。后来第二天，他又到鹅圈里面发现了一枚金蛋。从此之后，他每天早晨一醒来都能到鹅圈里面拿到一颗金蛋，就这样他就很快成了富翁。但是呢，后来的情节你可能也知道了，就是他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他觉得一天一个金蛋太少了，所以他就想要把鹅肚子里面的金蛋全都给取出来，于是他就把鹅给杀了。结果打开一看，发现鹅肚子里并没有金蛋，从此以后他再也得不到金蛋了。这个故事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关于产出和产能的故事。这些金蛋呢，就是产出，而产能显然就是下金蛋的那只鹅嘛，它代表了生产产出的资产或者能力。而那个农夫呢，他作为一个重蛋轻鹅的人，就是那种典型的重产出轻产能的人。而在日常的场景里面，其实很多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就是过度的追逐产出，但是忽略了产能。这本书里讲到，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所有的资产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三大类，这三大类就是物质资产、金融资本还有人力资本。而在这三类资产当中，其实都存在着人们重产出轻产能的情况。比如说先来说这个物质资产吧，科维就讲到他自己的一个重蛋轻鹅的例子。以前呢，他曾经买过一台电动割草机，但是呢，他只知道一味的使用它，却从来都不保养。一开始的两个季度，这个割草机还是好好的，结果到了第三个季度就出故障了。他想去修，但是呢，对方告诉他，这个引擎的马力已经损失了一大半了，这个割草机已经基本上彻底就废掉了。科维他就开始反思自己，就觉得如果我能够更早的在产能的方面，也就是在保养割草机方面去花一些功夫，那现在不就能继续的享受它的产出了吗？ 但是呢，就因为他前期只重产出不重产能，所以他现在只能花更多的钱来换一个新的机器了，这显然就是效能上的浪费了。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反映出了人们为什么经常会重产出轻产能，其实就是因为急功近利，就像那个农夫一样，只注重当下，但是不注重长远。另外呢，在金融资产上也是这样的。我发现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还有像富爸爸穷爸爸，还有小狗钱钱，就这些畅销了几十年的经典的书，他们里面都有一个共识性的观点，就他们都觉得我们应该用资产增值的那部分钱来支付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说啊，我有一个想要的东西，那我就立刻动用我的本金去买。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把这个本金看作是那只下蛋的鹅，而这些增值的部分呢，就是金蛋嘛。另外呢，科维还讲到，我们最宝贵的金融资本就是赚钱的能力，所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持续投资自己赚钱的能力这上面，来增加自己的产能。这里呢，我就想起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是大概将近40岁的年龄，然后基本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然后有一次好几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讲起来他自己有一个从年轻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消费观念啊，就是我花钱是为了增强我的赚钱能力。比如说啊，有些东西有些行业我没有见识过，我没有理解过，那么我消费其实是一个最快能够理解它的方式。而且很多时候啊，因为你消费了，所以你就能够要求对方去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信息，问一些你想要问的问题，而不至于说总是在外圈去打转，这样你就能进到内圈去。并且呢，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舍得在知识服务上面去花钱。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打工的那家公司的老板给他推荐了一个知识服务的平台，然后呢，那个老板呢，平时听的是那个平台上面一些免费可以听的东西，但是呢，他自己听完那些免费的东西，他就觉得非常好，于是呢，他就继续去买一些付费的知识产品。结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跟自己老板再见面就聊起他付费的那些产品的时候，发现老板还是在听那些免费的东西，但是呢，他就觉得我消费这些东西是为了增强我的赚钱能力，是值得的。那后来在他自己开了公司之后呢，他们公司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规定，就是如果员工在这个知识服务平台上面购买课程，是可以找公司报销的。而且他们还规定了一些必修课，必修课呢是全报销，其他的课呢是报销一部分。我当时听完之后真的是对这个人非常的佩服，因为其实佩服的主要就是他这种把消费当作一种投资，聪明的去消费这样一种观念。好，那刚才我们说了物质资产和金融资本了，那还有一个人力资本。科维就说，对于人力资本来说，产出和产能之间的平衡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人力资本，也就是人，是能控制前面我们说的物质资产和金融资本的嘛。所以说，对于人力资本来说，我们更要注重维护它的产能。那么在职场工作方面，我们其实就不用多说了，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提醒，就是在亲密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方面，我们也要注重产出与产能之间的平衡，注重对于产能的培育。比如说对于夫妻双方来说，如果双方都只是想着拿到金蛋，就是从对方那里榨取一些好处，但是却不注重维护这段感情，不注重去照顾呵护对方，只顾满足自己的需要啊，比如更有甚者可能还玩弄一些手段去操控对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对于这段感情产能的消耗，长此以往呢，这只会下金蛋的鹅就会日渐的虚空，就会逐渐的被掏空，这段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还有在亲子关系上也是这样的，比如很多家长都想要自己的孩子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儿嘛，比如想让孩子学习成绩更好，身体更强壮，更听话，更擅长交际，这其实就是注重孩子的产出，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却忘记了呵护孩子们的产能。比如说他们可能会直接去命令孩子，告诉他们该怎么怎么做，或者呢还会用一些恐吓呀、吼叫啊、威胁啊这些方法，就 一定想要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因为他们太想赶紧收获那些金蛋了，但是却忽略了那只鹅的感受，还有那只鹅的发育和成长，比如说子女的责任感、人格健全、自信心等等。这就会很可能导致那只鹅发育不良，或者甚至说当那只鹅有了独立的能力之后，可能自己就逃走了。所以科维就提醒父母们要注重你跟孩子之间情感产能的呵护，比如说有可能有一些活动它并不会带来明显的产出，但是它能让孩子更快乐更幸福，能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那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科维他自己家里有好多孩子嘛，他就讲到他自己跟每一个孩子都会定期的有一次单独的私人约会。那么这些私人约会上他们会做什么呢？其实他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就并不会说要想要教孩子一些什么，但是他一定要做让孩子感觉幸福的事情。比如说科维他自己不太喜欢看科幻电影啊，他的孩子们也知道，所以呢当他跟自己的一个女儿一起私人约会的时候，这个女儿就主动提出来说他们可以看科维喜欢的电影，但是呢科维却跟女儿说只要是你想做的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做。所以后来他们就一起看了《星球大战》这部电影，然后他的女儿就坐在旁边一直给他讲解，然后那一瞬间呢科维就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女儿的学生，他事后每一次想起来都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太美妙了。那么他们两个的这次约会显然说没有什么产出，但是他却是一次非常完美的产能投入，因为他加强了科维跟女儿之间的纽带，也就是喂饱了亲子关系这只鹅。再有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个人方面嘛，其实在商业领域也有很多这种重蛋轻鹅的情况，比如说在产品里面偷工减料短时间里面肯定利润会暴涨嘛，但是很快就会失去用户的信任。还有比如说给团队设立一个很难搞的目标，让大家天天没日没夜的加班，那短期肯定产出会增加，但是最终就会失掉团队的人心，那这些都是重蛋轻鹅的行为，不是高效能的做法。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实现高效能，实现产能和产出的兼顾呢？那这就要说到这本书里特别强调的由内而外这个词了。这个其实就很像近些年流行的那个内在动机理论嘛。科维也认为只有由内而外的发生改变才能够提高效能。这个呢也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他从大量的实践和研究里面得来的，比如说大量的商业咨询，还有个人咨询的实践，还有对家里面他自己孩子的教育这些。那由内而外呢，说的就是先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行为，然后再去改变外部的环境，就像耕种种地一样，春天种下种子，秋天自然就会有所收获。那么应该怎么样的去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行为，去让自己从内心变成一个高效能的人呢？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七个习惯了。那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这七个习惯呢对应着人生中三个终极的难题，就是怎么在个人领域获得成功，怎么在公众领域获得成功，还有怎么不断的自我提升和完善。其实同时他们也对应着人类成长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依赖期、独立期和互赖期。这三个词儿，它原书里面用的这个英文词儿也很有意思。那依赖呢，就是 dependence， 那独立就是 independence 嘛，然后互赖呢，就是 interdependence。那在依赖期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来照顾我们，那别人也需要对我们的一些得失成败负责。所以呢，依赖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生理上或者是情感上、智力上不能完全独立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独立期就是以我自己为核心，就是我可以做到，我可以负责，我可以靠自己，我有权选择。然后互赖期就是以我们为核心，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融合彼此的智慧和能力，共创前程。而这七个习惯他们跟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是什么呢？那首先这前三个习惯，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他们能够帮我们从依赖期走向独立期，从而获得个人领域的成功。然后这四五六个习惯就是双赢思维、知彼解己、 综合统校，他们能帮我们从独立期走向互赖期，帮我们实现公众领域的成功。然后下面这第七个习惯，科维说它其实涵盖了其他的六个习惯，他谈的是自我更新，他的名字就叫自我更新，也就是帮我们不管是个人领域的成功还是公众领域的成功，不管是走向独立期还是走向互赖期，都实现一个螺旋向上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呢，我在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也放了一张图，它是用一个设计图的形式来帮我们记忆这七个习惯跟三个成长阶段还有三个人生难题的关系。那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它保存下来。有了这张图之后呢，这整本书最核心的一个思路我们也就清楚了。那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七个习惯的名字给讲出来了嘛，然后下面我会分别来说一说，对于这七个习惯来说，高效能人士跟低效能人士的表现分别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审视一下，就自己在哪些习惯上面是偏向于高效能人士，然后哪些习惯是偏向于低效能人士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呢只是快速的过一遍，等我们在做完这个简单的对比之后呢，后面还会分别把每个习惯展开来讲。那么刚才讲到这个高效能人士的第一个习惯是积极主动，意思就是说他们做出的选择不会受制于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周围条件，而是会基于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去做出主动的选择。积极的人是变化的催生者，而不是被动承受者。那么与他相反，低效能人士就会偏向于消极被动，就说他们总是会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角色，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周围环境、自己的过去或者是别人的拖累，但是却忽视了自己才是生活真正的主人。高效能人士的第二个习惯叫以终为始，就是先定目标后有行动，就是他们会首先确立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原则、人际关系和目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设计自己的未来，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但是低效能人士可能就会不定目标就行动，他们不愿意拿出额外的时间来思考生活的意义，思考自己的愿景、目标，所以这就会导致他们的生活总是遵循着其他人希望的，或者是社会流行的一些观念，而不是自己思考过后选择的那个价值观。那么高效能人士的第三个习惯叫做要事第一，要就是重要的那个要。就是他们的生活总是会遵循自己最重视的原则，并且按照事情的重要性的顺序来安排生活。但是相反，低效能人士呢，在做事之前可能就没有想清楚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总是会陷入成堆的没有条理的事情，或者是被一些紧迫的事情给弄得团团转。再来说第四个习惯，就是双赢思维。这个就是说基于我们而不是我来进行思考。高效能人士会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寻求双方获利，互相尊重，他们总是通过情感账户存款来建立跟他人的互信关系。那这个情感账户呢，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展开来说。但是相反，低效能人士抱着的是那种非输即赢的心态，他们就觉得所有的资源都是匮乏的，你有了我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把生活看作是一场零和游戏，总是提防着别人。那刚才我们说这种双赢思维就是会不断的向情感账户存款嘛。那相反，那种非输即赢的这种心态，就是总会从情感账户里面提款，陷入跟他人对抗的心态。高效能人士的第五个习惯叫做知彼解己，就是先理解别人，再争取别人的理解。就是他们能够怀着理解对方的想法，而不是为了回答对方的问题这种心态去倾听别人。理解别人需要的是体谅，而争取别人理解我们需要的是勇气。那知彼解己就是要求我们把体谅和勇气结合起来。但是低效能人士通常就会想要先让别人去理解自己，而不是想先去理解别人。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对方，就先讲自己的观点，想让对方认同自己，或者就是完全基于自己的经验或者动机，不先对问题做出诊断，就盲目的给别人去开处方。 再来说高效能人士的第六个习惯，叫综合统效。综合统效的基础呢，是尊重、赞赏甚至庆幸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那他们这样的追求综合统效的人，在追求解决方案的时候，他们想的不是说啊，这是你的解决方案，或者是这是我的解决方案，而是第三种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会追求那种创造性的合作，就是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 N 的效果。那刚才可能有点抽象，其实说白了，这个追求综合统效的人就是相信总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我们在一起会比我们分别单打独斗再叠加形成的效果要更加的好。但是呢，低效能人士是会认为总体小于部分之和，他们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妥协，要么是争斗，要么就是逃避。再来说高效能人士的第七个习惯，就是不断的更新，也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嘛。那高效能人士会不断的在身体、情感、智力、精神这四个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方面去更新自己，这也会增加他们实现其他的另外六个习惯的能力。但是呢，低效能人士可能就是只顾着砍柴，但是却忘了磨刀，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但是却让自己的产能，也就是创造更多产出的那个能力逐渐的就下降了。所以说我觉得后面的音频你有一种可以选择的收听方式，就是你觉得自己的这七个习惯里面哪些是比较不足的，然后就可以去点击对应的那个 show notes 的节点去有针对性的听。那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七个习惯里面哪方面比较不足呢？当然你可以自己凭感觉来评估啦。那么这本书里面它还很贴心的给出了一个评分表，你可以在听后面的内容之前呢，先用这个表给自己打一个分，这样量化的评估一下自己在这七个习惯方面哪方面比较薄弱。这个表我也放在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了，这个表是可以反复利用的，比如说你决定改善自己的某一个方面，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可以重新的再回来再做一次测试，看自己的这个分数有没有提高。关于这七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科维他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今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高效能人士的这七个习惯是否依然有效呢？他的回答我在这里给你念一下原话，他说，变化越彻底，挑战越严峻，这七个习惯对人们越重要，因为我们的问题和痛苦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日趋严峻，而他们的解决之道一直而且永远都建立在普遍、永恒、不证自明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上每一个痛苦而又繁荣的社会。大家不需要赞美我，因为这些原则并非我首创，我只是发掘并把它们整理出来而已。所以这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本书能够在过去的35年里面一直很畅销，因为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是跨越时间也是跨越年龄层的，甚至说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即使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读过一遍这本书，但是在你实践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你有了更深的理解，能够更好的用这个书里面的原则的时候，还是可以回来不时的翻开这本书，就重新回味它，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偏离这七个习惯。另外呢，就是科维在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建议，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不仅仅说适合于这一本书的这么一个阅读的建议，就是我们不要以学生的心态来读这本书，而是要改以老师的角色来读这本书。什么叫老师的角色呢？就是不是说被动的吸收这本书里的知识，而是还应该时时刻刻想着除了吸收，我们还要能复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好一个什么准备呢？就是说在48小时之内，我要跟别人分享或者是讨论我对于这本书的阅读心得，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去读这本书。而这样一个心态的转变，就能够让你对于一本书的吸收程度会大幅的提升。我自己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触的，就因为近两年分享书分享的也比较多，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为什么感觉我好像能够把读过的书的内容记得比较牢。我回想起来可能是有这么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很多知识我确实不仅进行了输入也进行了输出的，那这肯定就会 加深你对他的印象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书上的信息，我其实后来也并没有机会把他们公开的分享出来，但是我依然还是会记得比较牢，在需要用到它的时候，能够把它就立刻从脑子里面给拽出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科维说的，在阅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带着的心态就是，未来我可能会有一天会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我认为值得分享的人。那么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阅读，就很神奇的，就仿佛你的大脑就会给你拉起这么一根帮你巩固记忆的弦儿一样，因为他知道未来你可能会用到，所以他就会害怕说你将来要用到的时候你想不起来了。所以大脑一旦带着这样的一点点的警觉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更用力的去记忆，并且更用力的去理解一些没有理解透的地方。所以呢，科维也建议我们就可以先尝试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我将会在48小时，也就是2天之内跟别人讲到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产出产能平衡的原则，那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去阅读，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阅读效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我们就可以在读的时候就想象你要把这一刻最有感触、记忆最深的内容去讲给你的爱人、孩子，或者是事业伙伴，或者是朋友去听，就可以注意一下你这个时候精神上还有情绪上面产生的变化啊，注意我们思绪上面产生的变化，其实这个变化是很有意思的。那也是科维的这个提醒，就让我意识到了我近几年的阅读习惯跟我过往那些年的阅读习惯发生了一个怎么样的变化。对比之后，我就发现这样一个变化确实让我对阅读过的东西啊吸收记忆理解的更深了。所以这个方法呢，也借着这本书就推荐给大家。好，那下面我们就更具体的介绍一下这7个习惯。我们首先来看前3个习惯。刚才说到这前3个习惯对应的是这么一个人生难题，就是怎么在个人领域获得成功。哎，那刚才我们也说了，科维认为这个个人领域的成功，它主要体现为从依赖别人成长到能够独立，也就是从依赖期到独立期。那么从依赖到独立的跨越，可能我们听到这个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但是呢，科维却觉得这个答案的关键不在于提升，而是在于约束，就是自我约束。那我们要朝哪些方向来约束自己呢？这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这前3个习惯，分别是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还有要事第一。先来看这第一个习惯，积极主动，这个词儿我们经常会听到，对吧？但是怎么样判断我自己到底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还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人呢？这个书里面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的方法，就是去想一想我们平时最喜欢说的话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语言往往就会暴露出我们真实的个性。比如说消极被动的人，他们经常会说什么呢？他们经常会说，哎，如果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要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这个我可办不到。哎，既然他那样了，那我只能什么什么了，但愿这件事情啊能怎么怎么样，或者但愿这件事情能好转啊，类似于这样的话。但是呢，积极主动的人，他们的口头禅就会是，我能，我要，我可以，我想，我宁愿。那么通过这些不同的说话方式，我们其实就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这两种人的差别，对吧？那么消极被动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外界环境影响的人，他自己的心情好坏，甚至说他能够取得的成果大小，很大程度上就会取决于环境怎么样，还有别人的言行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言语当中呢，就往往会暴露出一些把责任从自己的身上摘掉的那种意图。比如说我们分析这么几句话啊，比如有的人会说，哎，我一直就是这么做事儿的呀，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天生就是这样，我这辈子已经改不了了。还有比如说，哎呀，那个人他会把我气疯了，那这句话呢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啊，责任不在我，是外界的因素，是他控制了我的情绪。再或者就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做，或者是我只能这样做，这些也是在表明自己在被一些外界的环境或者是别人所控制。再有比如说，哎呀，要是我老婆能耐心一点就好了，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说别人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效能，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这个书里面呢讲到一个关注圈的概念。关注圈意思就是说我们目光向外看的时候我们关注哪些东西。这个跟关注圈有关的话呢就经常带有假设性质。比如说啊要是我的贷款付清了我就没这么烦了。要是我的孩子肯听话啊怎么怎么样。要是我的学历更高啊怎么怎么样。如果我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是在期待着我们所关注的一些外界环境的改善。但是积极主动的心态他会更多的去想说我想要这个事情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或者说面对这样的状况，这个给定的状况，我可以采取什么主动的措施，比如说我可以更耐心，或者更明智，或者更体贴，或者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决策。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消极被动它就是一种由外而内求变的思维方式，就是以外在环境的改变作为个人改变的先决条件。但是积极主动的思维是由内而外的，也就是先改变个人的行为，然后再去向外界施加影响，改变环境。所以这本书里也把这种我可以我想要这种的话叫做属于影响圈的话，就是关注我自己能够对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在消极被动的人生观的背后它隐藏着一种很流行的环境决定论。就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用来解释人性的有三种决定论嘛。第一种就是基因决定论，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第二种是心理决定论，意思就是说强调原生家庭的作用，觉得一个人的本性是由父母的言行还有童年的经历决定的。这个我发现好像在很多国外像欧美的电视剧电影里面好像经常会有这种观念。然后呢还有第三种就是环境决定论，就觉得人的本性是由周围的人和事儿决定的，大到国家的大环境，小到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同事、爱人、子女，这些对于我们的决定作用。而这三种决定论它的理论基础都是同一个，就是刺激回应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就是那个著名的获得过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巴甫洛夫提出来的，就是巴甫洛夫的狗那个巴甫洛夫。他的基本观点呢就是我们会以一些特定方式回应某一些特定的刺激。但是这些决定论还有这个刺激回应理论它真的是对的吗？科维认为它不完全是对的，就我们确实会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回应，但是在刺激和回应之间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并不是说我们接收到的刺激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一定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这个之间我们是能够发挥能动性，能够做出主动的选择的。这个理论最初呢也不是科维他提出来的，而是一个很著名的美国神经与精神病学教授维克多·弗兰克尔提出来的。这个弗兰克尔他的经历也是很传奇的，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写的那本《活出生命的意义》也是一本超级畅销书。那曾经这个弗兰克尔是一个非常相信心理决定论的人，就是相信童年会塑造并且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样一种理论的人。但是呢后来有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的经历改变了弗兰克尔的这个看法，并且让他发现了人们自主选择的能力有多么大。弗兰克尔是犹太人，他曾经在二战期间被关进纳粹德国的死亡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兄弟都是死在纳粹的魔掌下的，只剩下一个妹妹。他自己呢也是在集中营里面饱受凌辱，历尽酷刑，过着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那有一天他光着身子独处在那个狭小的囚室里面，他突然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后来他把这种感受称为人类终极的自由。就他感受到虽然纳粹能够控制他的生存环境，摧残他的肉体，但是他的自我意识却是独立的，能够超脱肉体的束缚，用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自己的遭遇。他可以决定外界刺激对自己的影响程度，或者说在外界的刺激、遭遇还有对这些遭遇的回应之间，他有选择回应方式的自由或者能力。 比如说在集中营期间，他设想了各式各样的状况，比如说想象他从死亡营获释之后，站在讲台上给自己讲授自己从这段痛苦遭遇当中学得的一些宝贵的教训，告诉学生们怎么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待自己的经历。就这样，弗兰克尔就靠着这些精神上的力量，没有让当时那么残酷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给压垮。所以他就发现，即使是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即使说纳粹完全控制了他的生存环境，还不断的摧残他的肉体，但就是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他的自我意识依然是独立的，他依然拥有对自己的决定权。他虽然没有办法躲避外界这些刺激，但是他可以控制他们对自己的影响，控制自己对于这些刺激的回应。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在刺激跟回应之间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而在这段距离中，我们人有选择的自由。科维说，这种自由选择是我们人类最大的能力，是高效能人士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应该具备的首要的最基本的习惯。所以积极主动这个习惯告诉我们的就是，人不是环境的产物，而是自我选择的产物，正是积极主动给我们带来了选择的自由。那刚才说的习惯呢，是积极主动，下面这个习惯呢叫以终为始，就是约束我们不要把当下当作起点，而是要反过来看，把终点当作起点。把终点当作起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明确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让它像导航一样来指导我们当下的行为，确保我们每一天的行动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没有跑偏。其实这个习惯呢，就类似于说我们搭一栋大楼，要先把图纸给画好，想清楚我想要的那个楼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开始行动，这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人虽然说在设计项目的时候能够知道要这样做，但是在设计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很多人却忘了这一点。这就导致自己人生这一栋大楼可能搭到一半，你才发现这个方向是错的，但是改已经来不及了。比如说去年也有一本畅销书，就叫这个《以终为始的人生智慧》。那本书其实整本书都讲的是这个道理。那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临终关怀医生。2018年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播客叫赚钱与投资，而且做的还挺好的，拿了很多的奖。那我们会感觉就临终关怀医生讲赚钱理财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就是因为那本书的作者他在做临终关怀的这些年，他就接触了很多人对于自己一生的金钱还有财富的反思教训。就很多人到临终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很多钱，已经财务自由了，但是并不幸福。还有很多人在获得了世俗意义的成功之后，他们并不感觉满足，而是感觉很空虚。到最后他们才发现，他们为了一些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的东西，而牺牲了一些更可贵的东西，比如说梦想，比如说家庭。而这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就只顾着赶路，但是却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么说回来，以终为始这个习惯，如果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讲，它就非常像谋定而后动。谋定而后动，把终点当作起点，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两次创造人生的机会。就我们在头脑中的这个谋划是第一次的创造，而把它们付诸行动是第二次创造。那么有哪些工具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以终为始的习惯呢？科维在这本书里分享了一个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写一份我们的个人使命宣言。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很像是给我们理想中的自己画一个像，在这个宣言里面，我们要说明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想要具备哪些品德，想要给社会带来什么贡献，这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画一幅终局的图景嘛。另外呢，科维还给出了一些更具体的建议，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建议是我们可以使用在一些具体的领域里面的。比如说我们把以终为始这个习惯放在亲密关系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伴侣一起畅想结婚50周年那个时候的情境，想象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来思考我们这几十年当中的相处模式应该怎么样去设计。 另外呢，还有比如在自己工作生活的安排上，就可以想象自己退休以后的人生规划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如果我财富自由了，想要做哪些事情，这个方法也能帮我们发现自己生命当中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比如说我前一阵儿在听另一个播客的时候，我听到周奇墨，就是单口喜剧演员周奇墨，他在讲他早年讲单口喜剧的阶段，他是怎么让自己沉下心来做这件事情的。当然我一些细节可能描述的没有那么准确，但是我大概就记得就是他的那个阶段。他说当时他就想，如果我真的就是功成名就了，我也有很多钱了，那我干什么呢？我可能还是会在线下讲这些开放麦，去给大家讲单口喜剧。那我这样一想，我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那这样一想，他其实就明确了自己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对的，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就踏踏实实干就行了。那我们刚才讲的呢，都是个人使命宣言这个工具。另外呢，科维在这本书里还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试着给自己写悼词，就是在自己的葬礼上，希望别人怎么样来缅怀自己。哇，我看到这个方法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我在近些年的一些畅销书里面看到的这个方法，原来最早是出自这本书的。比如说我在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还有Feel Good Productivity 这些书里面都看到了这个方法，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可以跟那本英文新书 Feel Good Productivity 就幸福生产力那本书里面的一些观点结合起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葬礼为终点，那当然是一个终极的终点了，但是有的时候把目光放到那么长远，还是并不能很好的指导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先把这个终局的图景给画出来，然后根据这个终极的图景再画出一个10年或者5年的规划，也就是把这种非常长期的图景改成5年、10年这样一个中长期的视野，然后再根据这个5年和10年的规划再做一个1年期的方案，也就是一个偏短期的视野。比如说在 Feel Good Productivity 那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了一个12个月庆典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在12个月之后，我们正在跟朋友一起吃一顿晚饭，我们要庆祝在过去的1年里面我们的那些最值得庆祝的事情。比如说在健康方面我减掉了多少斤，在家庭关系方面我跟亲人的关系有了怎么样的变化，在事业方面我取得了哪些长进。然后把这个12个月庆典想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2个月庆典的文档保存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在每一天或者是每一周的工作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文档打开，去想一想这一周或者是这一天我们能够为我们不同领域的12个月目标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把高效能这本书里的以终为始这个习惯跟幸福生产力那本书里面的这个长期中期短期超短期切分的这个方法给结合起来。那我们这样就可以不仅仅拥有以终为始的思维习惯，而且还能把这种思维习惯去落实到我们长期中期短期的行动计划里面去，也会让它更容易实现。下面呢，我们再来说第三个习惯，叫做要事第一。这个要呢，就是重要的要。那这个很好理解啦，就是约束我们在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放到第一位。那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巴菲特的故事。那巴菲特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嘛，他有一个私人飞机驾驶员就叫弗林特。那我们都知道巴菲特的时间是很值钱的，对吧？想要跟他吃顿午饭都得拍卖。交易价格动不动就是上千万美元。那这个弗林特他成天守着巴菲特，当然很想也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了。那有一次呢，弗林特就问巴菲特应该怎么样制定职业生涯的目标呢？巴菲特就让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最想做的25件事写下来。那到这一步呢，还没有什么奇怪的，所以弗林特呢就写下了他想做的25件事情，然后巴菲特就让他把其中最重要的5件给圈出来，弗林特也照办了。巴菲特就问他，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弗林特就心想，哎，老爷子的意思挺清楚的呀。所以他就说，我知道了，我要先集中精力，先完成这5件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20件不着急，我可以有空再做，慢慢把它们全都实现。巴菲特就说，不，你只说对了一半， 你确实要集中精力做那最重要的五件事儿，但是剩下的二十件事儿，你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它们，不要在它们上面花费哪怕一丁点的时间。巴菲特这段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把时间聚焦到最重要的事情上，其他的事情都要给最重要的事情让位。这其实也是要事第一这个观念的体现。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判断一件事是要事呢？这个科维就建议，你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一，在你目前的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能让你的个人生活彻底改观，但是你一直没有去做？第二个问题，有哪些事情能让你的工作局面得到改观，但是你一直没有去做？你看，第一个问题是侧重生活，第二个是侧重工作。那其实这两个问题也可以跟我们前面说的以终为始这个思路结合起来。那科维就认为，一件事情的重要程度是跟你的目标有关的，那些最有利于实现你目标的事情就是最有价值的要事。那么在分辨出这个重要的事情之后，怎么样才能做到要事第一呢？那这就要涉及到时间管理了。咱们都听过那个著名的重要紧急四象限法则，对吧？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分到四个象限里面啊，分别是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还有不紧急不重要。对这四类事情的处理方式就应该是，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要有计划的做，重要紧急的事情要立刻去做，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尽量别做，不重要但紧急的事情可以委托他人去做。那我知道有很多人确实就已经是在这样做的。那么这四类事情里面有哪一类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的呢？不是重要且紧急的那类事情，而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这也不仅仅是这本书里面这样认为的啊，像什么生活黑客啊、五种时间、上游思维、有解这些近些年非常火的书，他们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五种时间那本书里面就讲到，我们未来的重大成果和生活质量其实是由做这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任务的时间累积起来决定的。比如说学习一门对我们有意义的知识技能，或者是锻炼身体，或者是关爱家人。再比如说上游思维那本书里也讲到，下游行动都是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那种，而上游行动则是重要且不紧急的。因为这个上游思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事情想在前面，把事情做在前面，先一步的预见在未来哪些事情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那这又可以联系到另外一本书，就是《有解》那本书，它也讲到了这四象限，并且告诉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边界，就是一定不要让那些重要不紧急的问题变成重要紧急的问题。这个原因就在于，所有紧急问题往往会产生大量的应激反应，而这些应激反应就会放大这个问题的破坏性，所以一定不要让任何一种问题演变成紧急的问题。那么说回高效能这本书，科维他也讲到，高效能人士总是会通过多做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来减少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另外，我其实从科维的话里面还品出了一层意思，就是这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算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一种价值洼地。因为首先这个事情很重要，它做了就能够很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呢又因为它不够紧急，所以很多人就会忽略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意识到了，也就是找到了一个提高效能的价值洼地，就能够比别人来说抢占优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科维在这本书里列出来的七个习惯，其实也全都属于是重要不紧急的这一类。所以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当我们真的实践了这些习惯，给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就讲完了高效能人士的前三个习惯，分别是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还有要事第一。那前面我们也讲了这三个习惯呢，对应的就是那个人生难题，就是怎么样取得个人领域的成功。再进一步讲呢，就是怎么从依赖走向独立。我们刚才也说了，从依赖到独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强大。但是科维却觉得答案不在于提升，而是在于约束，自我约束。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习惯，可能你乍一听会觉得他们跟约束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换一个方向想，你会发现这三个习惯其实正是三个约束。你看，积极主动就是约束我们不能消极被动，以终为始就是约束我们不能把当下当作起点，而是要把终点当作起点。要事第一就是约束我们不要让不重要的事情扰动我们的心绪和安排，一定要把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尤其要注意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好，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前三个习惯，他们对应的都是那个人生难题，就是怎么在个人层面获得成功。在科维看来呢，就是怎么从依赖走向独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人生难题，就是怎么在公众领域获得成功。那科维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也藏在三个习惯里面，分别是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综合统效。那么双赢思维我们都很熟悉了，这个知彼解己就是说要移情沟通，要先了解对方，再让对方了解自己。综合统效就是说要创造性的合作。这三个习惯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就是往我们跟别人的情感账户里面存钱。科维认为呢，人际关系的本质就在于这个情感账户。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情感账户就理解为在人际交往中这个情感产能的累积。那么这个情感账户里的货币是什么呢？是信赖。像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综合统效这些习惯都能够增加情感账户里面信赖这个货币，就是增加账户的金额，而相反的行为则会减少甚至透支情感账户的金额。下面我们就挨个来解释一下这三个习惯。先来说这个双赢思维。在人际交往的模式当中，如果论输赢的话，其实只有四种模式嘛。第一种就是双赢，第二种就是我赢你输，第三种就是我输你赢，第四种就是双输。那么在我们的人性里面，经济学的那个经典的假设，理性经纪人这个假设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你可以说我们不完全理性，但我们大多时候确实就是会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思考问题的呀。所以这就衍生出来说，我们人最习惯的那种思考模式其实就是损人利己的思考模式，因为我们下意识就会觉得获得资源就像是一场分蛋糕的游戏，就资源是稀缺的，你多了我就少了，这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思考，这就是我们生来比较偏向的一种思维模式。并且呢，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呢，也会更容易被这种模式给浸染。比如说小的时候，大人可能就总是喜欢把自己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啊，或者是说如果家里面有好几个孩子的话，可能就会在孩子之间比较，或者是在孩子里面设置比赛，这其实都是营造了一种或输或赢的这种氛围。那孩子就会觉得好像我的自我价值只有通过比较还有竞争才能够实现。而等到进入学校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更是这样的，这里面又是一个比拼成绩总是会有排名的地方，而且像学校里的运动会这种也是在强化竞争这个观念，就在暗示我们人生必须要分出胜负，只有击败别人才能够成就你自己。所以在这样的塑造之下，我们在步入社会之后也很容易习惯去用那种要么输要么赢的思维来看待问题。但是科维认为，在这种时候我们往往就忘记了，进入社会之后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面，只有双赢模式才是能够让我们持续发展的模式，因为我们需要跟人建立长久的合作互助的关系。但是那些总是偏好于独善其身的人啊，那些总是觉得哦，你赢我就输的人，就不容易跟别人建立这种长久的合作互助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你开了一家公司，然后你们公司有一个合作方，每一次呢跟你们谈判，他都是一定要占上风，然后也确实是连着好几次都是他们最后拿到了有利的条件，那么你会怎么样呢？你肯定就会考虑换掉这个合作方，对吧？那么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虽然他们确实是赢了这个短短的几次谈判，但是却输掉了跟你们长久的合作。所以科维就提醒我们说长远来看，只有双赢才是在相互依赖的环境里面唯一可行的交往模式。那这里呢，我就又想起来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基本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那个人，他之前还分享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在讲价这件事情上的一个习惯。 我发现那个其实也是双赢思维的一种体现啊。那我们平时看讲价这件事情，就要么就是啊，我谈下来了，那就是我多赚了；要么呢，就是我没有能够砍到理想的价位，那就是对方多赚了。但是这个朋友他的思维啊，他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我愿意买这个东西，就说明我认可你这个东西的价值。但是如果我去砍价，就会给你释放出一种信号，就是我不认可你，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值这个价格。所以说他常用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 OK， 我想买你这个东西，我就是认同你这个价格，我不讲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的附加的服务资源这些。那么这样下来，其实双方都是会比砍价要更加开心，更加有收获的。那么回想起来，我感觉这就是双赢思维的一种体现。那么在《高效能》这本书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提炼一下怎么运用这个双赢思维，我觉得是这么一句话，就是关注利益而不是立场。就比如说在谈判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把我们自己想象成跟对方就是完全对立的立场，就是要么就是我的立场征服你，要么就是你的立场征服我，而是说先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关注对方想要实现的那个利益是什么，然后去寻找有没有什么结果是我们都能够接受的，还有怎么样去实现这种结果。那么商业上面的那种大的例子我们就不讲了啊，我想聊一聊之前在有一本叫《双赢谈判》的书里面看到的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就是《双赢谈判》那本书的作者，他准备跟他的妻子一起出去度假，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度假的目的地上面起了分歧。他的妻子呢，就想去夏威夷，但是这个作者就想去京都，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他们可以吵个输赢啦，啊，就去吵赢了那个人想去的地方，但是这显然就是不太理想的解决方案了。也有一些妥协的办法，但是这些方法呢好像也不是很理想。比如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夏威夷和京都之间找一个中间的这个地点，但是呢这样就相当于是扔骰子一样，你就不知道会去到什么地方。再比如说啊，他们也可以说这一年去夏威夷，第二年再去京都，或者是反过来。但是这样的话，就不管去哪儿，总有一个人是勉强的，那另一个人的情绪自然也就会受到牵连了。那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好的思路呢？那个作者就开始用上关注利益而不是立场的方法去跟他的妻子沟通，就是去沟通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想去这两个地方。结果就发现他妻子想去夏威夷是因为他想要在海滩上面去晒太阳，想要那种比较悠闲的感觉，就想要一边喝着东西一边看日落，而且呢他就想着要有一个放松一点的旅行。他觉得如果说去京都的话，肯定就是会从一个景点换到另一个景点，一直不停的赶路，那他就很不喜欢这样。而那个作者他想要去京都的原因是他喜欢有历史感的地方，他觉得京都的历史很丰富。所以了解了双方的诉求之后，他们就这样通过研究和讨论发现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巴厘岛。因为在那里既有这个海滩日落能让人放松，也有很悠久的历史感，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品。所以就这样，他们最后就决定去巴厘岛，这样就实现了一种双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一个习惯，叫做知彼解己。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绕，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先去了解别人，再让对方了解自己。这个习惯为什么重要呢？我们讲一个小笑话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啊，你的眼睛不太舒服，去看眼科医生，啊，医生只听你说了几句话，就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跟你说，哎，你戴这个眼镜吧，我已经戴了10年了，特别舒服，你用这个吧，反正我家里还有一副。但是你戴上之后呢，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扭曲了，你就跟医生说，哎呀，我戴上之后怎么感觉更难受了。这个医生就很纳闷，哎，怎么会呢，我戴的时候很好呀，你再试一试。然后你就说，哎，真的不行呀，你这个人怎么治病的。医生就说，哎呀，你看我这对你多好呀，我把我自己的眼镜都给你了，真是好心不得好报呀。那我们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你可能就意识到了，就生活当中很多的沟通本质上可能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了自己的烦恼，那另外一个人是想帮对方的，是很好心的， 但是却往往只是就匆匆忙忙的下结论，或者是就从自己的角度很快的给出建议，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愿意花时间去站在对方的立场，深入了解对方的想法，了解他的问题根本在哪里。那这本书里还具象化的给出了就四种在沟通当中比较错误的回应方式。第一种叫价值判断，就是对于对方说的话立刻就给出我觉得你说的对或者不对，我认同或者不认同。第二种呢，就是追根问底，就是依着自己的价值观去窥探别人的隐私。第三种呢，是好为人师，就直接把自己的经验就甩给对方，让对方按照自己的劝导来做事。第四种呢，就是自以为是，用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去揣测或者衡量别人的行为和动机。这些呢，都被科维归纳为自传式的回应，在沟通当中是不利于我们理解对方，加强跟对方情感联系的。那么怎么能够做到比较好的理解对方呢？那刚才说的这四种呢，就是在沟通当中不利于我们理解对方，加强跟对方情感联系的沟通方式，回应方式。那么怎么能够做到比较好的理解对方呢？这本书里给的建议是移情聆听，就是一种以理解对方为目的的聆听，也就是要求听的人要站在说话者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还有感受。这个移情倾听的关键就是在于听到对方倾诉完之后，首先去复述对方表达里面一些关键的词句，这个是确保我们真的倾听到了对方讲述的重点。然后我们可以跟着这些关键词试着去推测对方的心情，然后把自己的推测讲给对方，看对方是不是确认。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去问一些拓展性的问题。等到这三个阶段都过去之后，我们再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了。也就是说，移情倾听它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让我们单方面的就倾听，不讲自己的看法，而是一定要确保我们理解透了对方的想法，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里呢，我就想起我平时听播客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个播客是谐星聊天会。然后在那个里面呢，我会很喜欢周奇墨主持的那些期，因为我总是觉得他的那种跟听众交流的方式会让我觉得很舒服。我直到最近重读了这本《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我才发现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周奇墨他就是一个很擅长移情聆听的人。因为谐星聊天会的形式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一些单口喜剧的演员他们会坐在台上，然后台下呢会有很多观众，观众们会根据这期的一些主题来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这些单口喜剧的演员呢，他们就负责回应还有出梗。那我发现周奇墨他在跟听众聊天的时候啊，比如说听众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那周奇墨就可能会说啊，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怎么怎么，对吧？就他相当于是先快速的把这个故事的要点给复述了一遍啊，然后这个听众就会说啊对，或者是就是再补充一些细节，或者是做一些修正。然后呢，周奇墨他接下来会用的一些经常用的提问方式就是，那这件事儿你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你当时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或者他说所以你的感觉是什么什么什么，对吗？然后这个听众呢就会展开来说自己的想法还有当时的感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让人觉得舒服的交流方式。当然周奇墨肯定他也不是说问完就结束了，他肯定在了解完这些就清楚了这些之后，肯定他还是会回应还有出梗的，还有说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跟一些别的主播的区别就在于他会更多的去挖掘发言者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说这个人分享完自己的事儿了他就马上开始做回应，或者马上开始说自己的想法，或者做一些调侃。所以我想，如果说科维在这本书里面说的那种复述尝试表达自己对于对方的理解，如果我们觉得有一点困难的话，或许我们就也可以用周奇墨的方式，就直接去问对方，那这件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啊？所以你是感觉什么什么什么，对吗？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的这样去问对方。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完第四个和第五个习惯了，分别是双赢思维和知彼解己。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六个习惯，叫做综合统效。他说的其实就是创造性的合作。什么叫创造性的合作呢？就是它能够达到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或者说有一加一大于二或者大于 n 的效果啊，就像是比如我们把两块或者是多块的木板叠加在一起，它们能够承受的重量是要大于每一块木板单独能够承受的重量的极限的总和的。其实也就是说，能够在团队合作当中实现比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总和还要好的效果。那么怎么能够做到综合同效呢？那这部分我们就直接给关键点。我觉得从书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提出三个关键点就够了。一就是坦诚，这一步其实是为了给后面做铺垫，因为只有坦诚我们才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一面，独特的想法，每个人才能展示出自己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创造性的合作它显然是需要不同的个体之间碰撞出火花的，对吧？那如果说大家都表现的一样，都不敢说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有一个人说什么大家就全都认同了，那显然是达不到创造性合作的效果的。大家要有差异化才能碰撞出火花来。那么在坦诚之后，接下来的第二步显然就是尊重在团队当中每一个成员表现出的这种差异，而不是试图把所有人都磨成一样的样子。那第三个就是这些差异化的个体在合作沟通交流的时候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那这个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好几次的那个 yes and， 就是大家都要在对方别人的观点的基础上做加法，而不是说看到差异就去反驳，去说 no。 那这样才是建设性的交流，这样才能产生创造性合作的效果。好，那么我们刚才讲完前六个习惯了，接下来我们再快速的讲一下这第七个习惯，因为它意思就是非常简单的，它对应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不断的自我提升和完善。它这个习惯的名字就叫做不断更新自我，它是属于一个补充性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为了让我们强化前面的习惯的，就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去践行前六个习惯的动能。那么这个不断更新自我这个习惯的重点就是要从四个层面，就是身体、精神、智力还有情感这四个层面更新我们自己。那身体和精神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健康嘛，智力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头脑，然后这个情感层面我们也可以叫它社会层面，指的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那个情感账户。讲这第七个习惯，其实我主要是想建议大家保存一下书里面的这张图，我把这张图也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它这个图里面是给出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更新这四个方面的一些途径，比如说在身体方面肯定就是锻炼、营养还有压力调节，在智力方面呢，科维就非常强调阅读还有写作的作用，在社会或者说情感方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四到六那三个习惯的应用，还有培养自己的内在安全感。最后一个精神层面，科维就非常强调冥想的作用。那么这张图大家在 show notes 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图它是一个圆环的形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也可以把它打印到一张小卡片上面，贴到自己平时经常能看到的地方啊，然后提醒自己，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做到在这四个方面都好好的照顾自己、更新自己呢？我哪方面还比较欠缺呢？我哪方面对自己照顾的不够好呢？啊，这样就可以起一个提醒的作用。好，那么到这里呢，这本《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我们就聊得差不多了。科维在这本书最后的致谢部分里面说，其实这七个习惯它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之间都是紧密连接的。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细细的品味这七个习惯之后，就会发现它们就像是紧紧咬合在一起的一组齿轮一样，一旦它们一起转动起来，就会形成合力。比如说前三个习惯，它就像一小组齿轮，因为越是积极主动的人，他就越能够在生活里面去找寻自己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然后做到以终为始，并且主动的去规划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做到要事第一。而一个人越能够坚持要事第一，他就越会重视这七个习惯的应用，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重要不紧急的类别。而这个后面的三种习惯也是一小组齿轮，因为当我们能够先理解别人后解释自己，就越容易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也就越容易做到综合同效。 而把这一二三还有四五六这两组齿轮拼在一起，再加上这最后这个不断的自我更新，就又会形成一个能够不断转动的大齿轮组。你看，一个人在个人领域的独立性越强，就越能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更优秀的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他合作，也就能够让他更有机会在公众领域跟人产生更大的合力。而最后这个自我更新这个习惯又能强化每一个部分的内在动力。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我还想提到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看到吉姆·柯林斯，也就是那个美国非常著名的管理学家，就写了《基业长青》那本书的人，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讲到了一句话，就是他认为这本《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它最重要的方面是强调塑造性格，而不是实现成功。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对的，因为这本书你很容易就会把它觉得是一本成功学的那种鸡汤书，但是并不是，因为很多成功学的书它都是想要把我们塑造成那种千篇一律的样子，但是这本书并不是这样的。就从这七个习惯出发，其实我们都是在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什么千篇一律的那种成功人士、精英人士。但是他们都能让我们在我们现有的层次上面去更进一步，让我们距离那种更高效能的人生境界更进一步。但是在这个高效能的基础上，我们能够给自己绘制一幅什么样的人生画卷，这个依然是千姿百态，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呢，最后我想用这么一个小故事来收尾。这其实是作家余华讲到的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件小事儿。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2008年我去日本做宣传，为《兄弟》这本小说做宣传。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跟日本记者说，川端康成是我的第一个老师。那些记者都非常惊讶，他们都说，你这本小说和川端康成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啊。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道理，我打了一个比喻，我说树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需要阳光的照耀，但你要知道重点是，树木在阳光照耀下生长，它也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来生长。我告诉他们，任何人和物的影响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像你自己，而不是像别人，这个是学习的意义。阅读带给我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你不必担心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它只会让你变成真正的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